向他祈求，而他的祷告就代表所有的祷告。我们都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就很清楚。所以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太亚的元孙，耶利的曾孙，米拿亚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伯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这一段圣经不要忘记，约沙法学了很大的功，很深很深的功课。每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起斯拉坡上来，就是从我们刚才说过以基底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这个谷口就是约沙法谷，要迎接他们。那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到那一带，你觉得那一带的这个地形非常的诡异，你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到了那个地方，一定会像迷宫一样，这就是约沙法。然后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等到神听了约沙法这番祷告的时候，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夫妇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这叫做代表的权柄。代表权柄不止父母在那祷告，也带领着他儿女在一起祷告。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现在不止约沙法承认我们不行，不光说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那现在神的话怎么说呢？胜败不在乎你们，乃是在乎神，因此不要因着大军恐惧。这是神的答复。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不光是约沙法匍匐于地，所有的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也匍匐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所以等到全国上下到这个局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一个真正做代表权的，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是怎么做的。所以呢，哥夏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了，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个战争是怎么打胜、怎么打赢的。第二十节，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也必亨通。”约沙法就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下面神迹就发生了。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以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弟兄姊妹，果然征战不是他们，是神。他们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些人，就是那些唱诗的人，穿着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你看见神呢就派兵就击杀了所有的敌人。详细情形我们不去说他，但是很明显的，这一次约沙法的的确讨神的喜悦，结果神就带领他打了一个胜仗。这个胜仗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这就关系到将来到了哈米丘顿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打胜仗的，同样的一个原则，明白吗？同样的是东方的诸王，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呢，你看见神就为约沙法和所有住在犹大和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上了一堂的课。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就记载在历代之下第二十章，所以我们感谢，我们就知道说，这大概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他和亚哈一起出去打仗以后， 没有多久，他的确是悔改，也学了很深的功课，就在这个时候，在约沙法的身上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所以每次想约沙法谷，我们就想到那个谷口。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约沙法的那个所以能够征战，约沙法所以能够征战，就告诉我们在约沙法谷的征战，为什么以色列会得胜呢？就是因为约沙法学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可以说约沙法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呢，神叫他升高。所以我们要说约沙法不是没有错，有错，许多时候也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但是许多时候神就把手就提起来了，就叫约沙法升高。好，那么这个是约沙法和亚哈的故事。那么约沙法和他的儿子也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历代之下第20章第35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呢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呢行恶太甚，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就栏杆上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他并没有去求问以利亚到底这个位好不好，就反而去问巴利的先知，所以神很生气。那个故事我想很清楚，那就亚哈谢的故事。那么就在亚哈谢那边，亚哈谢还没有从栏杆掉下来以前，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两个人王做什么事呢？36节，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市去，所以在以寻加别造船。以寻加别大家都知道刚好是在那个在什么，在红海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红海有两个湾的，一个是苏伊士湾，一个是阿卡巴湾的很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叫以寻加别，那么两个一同造船，这是什么？这是约沙法就是跟亚哈谢要做的事。那么然后下面第37节，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市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和亚哈斯结盟的一个结局，所以很清楚的，这也是复联。那么好了，到这里呢，历代之下已经完全讲完了。可是呢，当然知道说在什么地方，在列王记上下有一段，那特别是以利沙那一段，你还记不记得？又是后来呢，到了约兰的时候，就是到了，不是亚哈谢从栏杆下来摔，最后是死了，没有好嘛。那么结果约兰就他的兄弟就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约兰呢，起头呢又，你知道这个亚哈约沙法又跟他很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才有一段的故事，讲到以利沙的故事，记不记得？那是摩利亚，不是那个，犹大的王，也不是，是因为摩亚不是背叛了吗？摩亚背叛亚哈以后，就约兰当然很生气了，生气当然要回去要镇压摩亚，要把摩亚再拿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就约了这个约沙法王一起去攻打摩亚王，要把摩亚王拿下。那次呢，以东人也和约沙法可以说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以东王跟这个约大王是完全结盟的。所以这两个王如果在一起的话，那现在以色列王又拖着约沙法，又拖着以东，所以三个王就联合起来去攻打摩亚。那么结果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不是吗？本来也是一样的，约沙法说我们应该找了附近的先知，就找到伊丽莎嘛。所以伊丽莎就说预言说最后他们怎么样会打胜仗，因为到时候呢以东的水会过来啊。那么大家都说以东地的泥土是粉红色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又叫以东是红豆汤，红的意思。所以大家如果到以东地去看的话，不光是红海是红的， 因为周围的这个石头是红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很多的就在那个地方，只要风化那个泥土都是粉红色的。所以如果从以东那边有水过来的话，那一大早在太阳光底下，因为那个以东水都是粉红色，就像雪一样。所以摩亚就以为说敌人呢已经以为敌人呢自将残杀，他们完全弄错了。最后呢，我们知道摩亚就完全被打败了。所以那个故事呢是以利沙的故事，那个神迹是以利沙的神迹。所以约沙法呢虽然不好，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呢，神要证明神与以利沙同在。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果然这个摩亚王就被打败了。那那个故事是什么？是约沙法和谁的故事呢？是约沙法和约兰的故事。那么这个是在历代之下所没有记载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约沙法的故事。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了，整个约沙法一生可以说是正面的大于负面的。他虽然神借着先知来责备他，你为什么跟这个亚哈一起去打仗？那但是到底约沙法呢是学功课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也在主里有回头，所以看得很清楚，约沙法有他软弱的地方，主也责备他，但许多时候他也回头。那么还有呢，很清楚的以利沙呢，所以能叫那场仗打胜仗，当然也是因着约沙法的缘故。所以一面神是借着那次战争显出他与以利沙同在，当然反过来同时也可以说神也与以利沙同在。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等到他和约兰出去打仗的时候，大概约沙法的光景是对，应该约沙法光景是对。所以呢，你看见以利沙没有责备他，而且以利沙呢反而成全他，所以照最后呢果然是三国联军打了胜仗，就说以色列国、以色列王、还有犹大王、还有以东王，他们果然打了胜仗。那么不要忘记，以利沙所在的位置，的确是代表神心意的位置。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大概约沙法呢，就两件事是非三件事，严格说来是三件。第一个就是和亚哈结亲，让约兰呢就娶了这个谁呀、啊？娶了那个耶西别的女儿，那等一等，我们再不下去，你看见后患无穷。那个的确是约沙法做种下的一个苦果，这第一。第二呢，约沙法不应该和亚哈一起去打仗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要先知责备他。那看那样子，他也改过来，他也悔改了，而且也结果悔改的果子来。但是呢，在亚哈谢这件事情上又不讨神的喜悦。他也没有问过主，结果呢就和亚哈现在一同合伙造船要往他市去。那结果在哪里？在以军加别造船以后，然后有先知告诉他说，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个船果然破坏，就不能往他市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很明显的，神就绊住了，就拦住了约沙法。那么最后大家都记得了，就是亚哈谢呢果然那个一病就再也不起来了。那么这就是果然像这个谁以利亚所说的一样。所以很清楚的，因两次他做错了，神都让先知来改正他。所以看从后来的后续，从后来你看这个以利沙怎么样愿意成全约沙法，让他们打个胜仗，这件事来看，那应该约沙法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是对的。他应该是在以哈谢以后，他学了一些功课，所以把这些通通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看见的的确确在约沙法身上可以说是大体上来说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不过他有软弱，有几点的软弱是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他也是一个很容易自卑的人，很容易伏在神面前的人。结果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个摩亚，借着这个 借助摩亚，借助这些亚摩人，他们的侵犯，那么而且大军来袭，来